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启木，听众朋友大家好。
启木，欢迎您又回来。咱们上礼拜讲的那个外推理论呢、好像不是很受欢迎，在这个网上点击率很低。今天我们这个科学新知呢是要挽回颓势，虽然这个题目不太受欢迎，可是它太重要了，咱们得再谈谈，上次还没谈完呢。所以听众朋友假如听得不开心呢，得请您稍微忍耐一下。
哎，先别说听众朋友记不记得，我都不记得上回我们谈到哪了。
不记得最好，不记得咱们另起个头。启木啊，你前几天呢、发了个电邮给我，我要把它存到我的计算机里边。我存进去再打开来呢，上面就有一些东西不见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
带了照片的电邮嘛。
你打的这个文件呢是有彩色的斜体字，很漂亮的，加上照片的。我高高兴兴我说存到电脑里面去吧，存是存了，等我再叫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也不对了，那个照片也不见了，怎么回事了？
那你就看你是用什么软件把它打开的。
我怎么知道我用什么软件打开？
蒙哥
一敲它就打开了。
哎，蒙哥不是要开培训班嘛，那一定对电脑很熟啊。
这个
对不对？
说来不怕听众朋友笑话啊，咱们先替培训班做个广告。我们现在预计在12月30日，就是自人类有历史以来只有一天，叫做2007年12月30日。这一天你都再也找不到了。这一天一过去就没有了。
对，你只要加上年份，哪一天都是独特的一天。
这个叫做恩典过日子。圣经叫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嘛，你每一分钟都是很特别的，对吧？
就过了今天就要感谢主。
假如主耶稣还没有来的话，12月30日下午2点钟在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要开一个计算机电脑的培训班，教大家怎么用计算机来录音，录出来的效果呢就和我们在广播上做出来的效果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很多广播就是在计算机上做的。再说一次不怕重复啊，很多人不晓得你家里那个计算机啊，无论是300块减价买的，还是1000多块买高档一点的，哎呀，通通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职业录音师。您只要知道怎么用的话呢，这东西好玩。所以呢，您下午2点钟如果您有手提式的电脑，最好把它带来，顺便带一个很简单的麦克风啊，就先这样就行了。你
需要装些什么软件呢？
如果你会下载的话，先去装一个软件叫做 Audacity， A-U-D-A-City C-I-T-Y Audacity 点 C-O-M。 你先去把这个软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里边，用麦克风去玩一玩，说不定您不用参加培训都会了啊！真的很简单。
你把你世外桃源的底都露了，很多节目都是在电脑上做成的，笔记本电脑就能做成。
只要你能够录进声音，那问题就不大。
好，
尤其你要录讲话的话，那你说我做节目用电脑，所以我一定是个专家？这话不是这么讲。不是太久以前呢、我连计算机怎么开都不知道。
我真的很好奇，猛哥那是多久以前呢？
电脑是个死东西嘛。
你把它用活了。
小孩3、5岁他们就会上电脑，为什么？就这么几个步骤，你就别怕它。那至于你说你给我的那个文件，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么一点呢它就打开了。
我知道蒙哥属于那种这个就是会用，专门会用某一些东西就行了。
对，
电脑里的东西多了，那些文件各式各样文件，那你就不去管它了。
那当然，你管这么多，哪这么多时间去学这些新玩意儿？会用就好，跟打手机一样，会按码就行了。
会按码就行了，所以我们那个培训就那么简单，人人都会了。
人人都会，得有人弄给你看。不过培训里面是有个讲究，是有个讲究。如果听众朋友会在计算机上打字， 那你就会晓得了，中达并不难，但是呢你常常会遇见一个问题，哎，昨天晚上我太太还在这搞，他一个文件来了呢，他把它存档，一存就不见了。那我的问题是呢，我把你东西存档，哎，我是找是找到了，这打开来看呢，有的东西在，有的东西不见了。
哎，早知你这样，我就要告诉你啊，
做什么？
我本来是什么样的文件，你就需要用什么样的，不能随便拿个软件打开，然后就按那个软件设置的就存档了呀。
哪有这么麻烦的事情？你给我张照片，
当然有这么麻烦，
我能够在计算机上看见，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还要去管说再怎么存档，这太麻烦了。
照片有 JPEG， 有这个啊 GIF， 有图片呢，就有好几种。你要是用哪一种编辑软件打开以后呢，你存档的时候你不按照原来那个文件样式存，那你当然就得到不同的结果了。有的时候你还会出来一个窗口提示说啊，你这么做会失掉丢失一些信息，你是否要继续？
那个我倒常看见。
哦，那你摁什么了呢？
他没给我解药啊，他刚问我要不要，那我当然说要啊。
所以你打开来就不一样嘛，因为我本来给你那个文件是这样的，然后被你这个通过你的这个软件打开以后，然后你又重新存在了另外一样，那你说他们俩能一样吗？
这你看，我去这个，我去吃饭啊，川鲁小馆吃饭，你叫的是四川菜，吃剩了带回家。你跟他要个盒子，他给你个盒子啊，
对，
大盒子、小盒子、方盒子、圆盒子，你吃剩了带回家，打开它不会从四川菜变成山东菜，你讲这话没道理啊！
哎，你那盒子里头没有什么，你不加工了嘛，对不对？那我们换一个例子好了。
哦，你说不加工
了？你看我要是到了这个川鲁小馆，我就想吃山东菜。
你吃山东菜，
然后我结果吃了山东菜，剩了挺多的，带回家，我也是拿个盒子带回家。可是我太太是四川人，哎，她一看山东菜，她就不高兴了，她就给我在锅里哗啦哗啦加一下工，加完工变成了川菜以后，她又放回那盒子，等我一打开，她就变成什么了？
哦，你太太真是四川人吗？
哎，真是四川人。
咦，这个四川，
所以川鲁小馆我只吃四川菜。
哎，这个四川姑娘很厉害哎。
哎，他就给你一加工放回原盒，这就变成四川菜。
那我开始有点懂了，你说在这个计算机里边，
哎，你要是用一个软件打开你的文件，然后你又把它又放回那个文件里头，可是你这当中就好比你把山东菜放到锅里弄了弄，加了点佐料，是吧，你再用同样的名字都没关系，可是总之被你已经加工过了。
我知道，
那软件自动的就加工过了。
因为我们假如打中文的话，他会问你要存什么文字档啊、文件档啊，存成繁体字啊、简体字，就是你那个档案名字后面打个点儿，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extension 还是什么，它在后面有个什么
extension，
DOC、
就是文件的后缀
啊、JPG 啊、TXT，那个就是不一样
的
口味。
我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文件后缀。
那我就知道了，
我就讲那个，
那我就知道了。换句话说，
对，你有可能敲简体字，然后你可以存成繁体字，那是因为那个电脑软件给你做了一下，处理了一下。
哦，但是我要再叫出简体字，我还得再动点手脚，因为我存成繁体字，等一下出来它就是繁体字了 那我懂了。所以以后你发一个图片给我，发一个什么文件给我，如果我要留原样的话，我一定除了要打个名字进去，我一定还要注意
这个后缀，
要注意怎么归档。今天长了点见识。
听众朋友是不是现在吓得不敢来这个培训了？
哎，不过这个声音档啊，简单呐、
啊，
声音档不需要、
是吗？
不需要识字啊。
哎，但是声音档是不是也可能本来这个高清晰度的声音，连咳嗽都听得清楚的？
没错，没错。
哎，就把它弄掉了，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哎，我们不是本来讲外推理论，怎么扯到这里来了？
哦，我们是要继续讲外推啊？
对呀、啊、对呀、啊，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啊？我们上次讲什么？
咱们稍微回顾一下，外推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能做有限的几个实验，得到了一组数据以后，然后我们根据那组数据呢，就归纳出规律来。数学上呢，就说叫函数。那总之，我们就解释为它是规律。然后解释那个规律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往外推一推。那些我做不了实验的这些点儿，对不对？就是把它往范围广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预测更多的范围，就扩大了很多。但是我们规律怎么来呢？就从那些已经测出来的实验数据。
所谓外推理论呢，就是说呢，一个聪明人的瞎猜就对了。
哎，怎么能叫瞎掺？但确实很多时候这个外推被人用来瞎掺。
对，诸葛亮掐指一算，对吧？
嗯，
跟启牧掐指一算，小贝掐指一算，算出来不一样。为什么？诸葛亮知道的比较多一点。那
哎，对了，
算都是一样算，对不对？
很有可能算的都不一样算。
反正他指甲长，他聪明。哎，诸葛亮是不是四川人呢？
哦，卧龙，他是四川，
难怪这个四川姑娘难缠，好吧？
哦，
又聪明又厉害又辣，是吧？
不过无论是诸葛亮用外推，小贝用外推，启牧用外推，都有一样，就是你要根据已有的数据，你得敢往外推呀，啊，对吧？首先得有胆量。
对，这一敢呢，就可以敢出事了，因为我们上次在讲圣经。
哎，我想起来了，孟哥，我上次是带着问题来，然后最后你没答，
节目没时间了是吧？咱们他们两个这种扯法，哪个问题也答不来。
那不今天把那问题再答一遍。
好，你再说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外推大概你明白了对吧？那我就在想，这圣经上的话呢，
嗯，
我能不能外推一下
啊？
哎，推到什么程度算合适？
嗯，哎，这个，
这问题简单吧？
哎，这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哎，我们世外桃源难得有几个好问题，碰到好问题一定要嘉奖一下。
哎，没有，小贝问的问题很好啊，都很好。
这个圣经是这样啊，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圣经的话看不懂，或者圣经的话太多了。哎，
有的时候觉得它太少了，比如某我们生活中的某个方面，
对对对对，
它就只讲了一点点。
哎，我们上次
有的时候又讲的太多了，所以这个不好搞。嗯，所以现在想外推一下，我们就比较容易懂。
但是在外推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你所说已知的数据，对不对？
对，那就是我们看懂了的话，
这个已知的数据你从哪儿来呢？是从你拿在手上的资料来的，
从圣经上来。对，
你把这个资料变成数据的时候呢，哎，就得开始小心了。
哦，
这个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存档，对不对？
哦，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资料你不能每次打开来都是这些资料，你要是每次打开来都是这些资料，那你的论文也不用写了，实验也不用做了，对不对？
对，每次的工作就要从头来了，
而且总得稍微得出一些结论来，那这些结论成为你所谓已知的数据，成为你的诸葛亮，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掐你的指头了，
然后就往外算。
哎，不过照这样讲起来，我们就哎，这个胡扯还是有点本事的。我们这一下，这个刚才存档的问题啊，跟这个外推的问题就连起来了，因为你得
这个有联系哦，
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你看我们现在读圣经教会里面最常常听见人家讲的就是说，读圣经有两种办法，一种叫做归纳法，一种叫做演绎法。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听过，但是我们以前读什么书好像都这么读法吧？
哎，这问题就来了，我们不特别
都是这么读啊？是归纳演绎嘛？
哦，上礼拜我还特别跟小贝在提这个问题，你不能拿读其他书的办法来读圣经，你这样肯定读出问题来。
哦，
那你说归纳演绎难道不对吗？哎，对，没有不对。圣经既然是神的话，我们既然有这个习惯，神也知道，只是说你得小心，这样做有它的问题。你把圣经的话所谓归纳也好，演绎也好，意思就是说呢，你把它存档为一些你可以把握的原则。我再讲一个以前我讲过的故事啊。
好，在节目中讲过的哈。
节目中讲过，在哪一次我也不记得，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不记得了。哎，我常常为我们的记性不好感谢神，要不然这个收音机节目没法做的，知道吧？
就是一天一个小时，哪有那么多新故事讲？
现在还有一个坏消息或者说好消息，看你怎么看呢？
哎，好，
因为以后从2008年1月开始呢，礼拜六我们也有节目了。
哦，
而且礼拜六
那就只有礼拜天休息了
啊，不是礼拜天就到教会去啊，对不对？
对呀，所以不能
礼拜六，而且是俩小时。
那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世外桃源周末版。
周末版哦，从2008年1月份开始。
对对对，2008年1月份。
这是个好消息吧？
哎，看，
对听众朋友是好消息啊，他就
对对喜欢听的是好消息，对不喜欢听的是坏消息。
那就把它关机了，就是。
对对，听众朋友是好消息，对我们是坏消息。哎，以后星期六早上7点钟到9点钟那段时间呢，也会变成世外桃源，啊，那我们特别预备要在休斯顿以及所有能够收听到世外桃源的地区发起一个早起运动。 那人家早起呢是要健身啊，是要灵修啊，哎、嗯、我们早起呢是请你听世外桃源，所以你把你那个收音机闹钟啊就调准 1180AM 啊，
还是 1180AM，
对对对、嗯、定几点钟呢，定早上七点钟，哎，
直接就听见世外桃源的阳叫，
直接就听见世外桃源啊。不过有的地区比如说休斯顿的西南区，你到七点十五分才能听见，那不是我们七点钟没起来，那是因为它那个广播电台啊，它就是这种，哎，我们昨天才讲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多人不知道在美国的电台还有这种毛病。
哦，真的、啊、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啊。
对对，它跟日出的时间相连在一起，太阳出来它就全瓦数播出，那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呢它就低功能播出，所以你要是住在休斯顿西南区，你住在唐城的话
就听不见了、
哎、听说七点钟就有节目，哎，怎么每次是七点十五分才有节目呢？那是因为我们七点钟已经在播了，不过它这个输出功率啊，它从休斯顿飞机场北边那边无线电台发射，低功率输出，你得到七点十五分它才全功率输出，那你住在休格兰才听得见，住在 Kingwood 你就有可能七点钟就听见了。
哦、
听不全没关系，以后还可以上网听，是这么回事的、嗯、所以七点钟到八点钟那一段呢还在斟酌之中，有可能放一些重播的节目啦，有可能是蒙哥我个人呢、啊、上来这个跟大家做一些灵修性的节目啊，讲讲圣经啊之类的东西，但是您要是七点钟起不来，八点钟一定要起来了。
八点钟是谁呢？
二扇子。
哦，所以终于可以听个过瘾的二三子的，
二三子亲自上阵，二三子和他的同工要主持八点钟到九点钟这个世外桃源周末版。不过这个二三子呢、哦、要以他另外一个真名出现。
什么叫另外一个真名、
哎、他很多真名啊，他很多真名、
哎、真名就只有一个，然后笔名假名好多个。
你看圣经的真名都有好几个，以色列雅各对吧、
啊、对对对，还有
笔名
对吧，基法。
信主有个好处，你可以一下多好几个名字，所以我们弟兄呢、
哦、
他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
了、哎、他不但叫二山子，他叫多马，他还叫马多，他还叫
马
多多，是马友友的哥哥嘛。但是他还有一个更老牌的真名字，很多人不知道，他叫魏阳。
哦，魏阳，嗯，
一听肚子就饿。
是魏宝阳的那个魏阳吗？
听着像那个，实际上是这个晋韩赵魏那个魏国的魏。
哦，啊、魏国的魏。
哎、
嗯，
魏阳，这也是他的真名字啊。他星期六呢要以魏阳的姿态出现，那您就晓得他这个稍微正经一点。
八点到九点在 Sugarland 在休斯顿大休斯顿地区都能听得见，
现在七点十五分一定能听见，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嗯、但是你要是七点钟听不见，七点十五才听见，那不是收音机坏了，那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么操作的。
哎，那我们七点到八点的节目欢不欢迎观听众来稿呢？
哎呀，听众来稿我们要给他摆在黄金时段呢，你这个听众来稿摆了没有人听得见，那怎么行呢？
哦，要摆在黄金时段。
对，哎，就现在参加培训、嗯、啊，培训学会了怎么做、
嗯、
啊？
你看十二月三十号就培训嘛，对，一月一号就可以交了嘛，对不对？
是很快的这东西。哎，我们怎么讲到这来了？
哎，我也不知道。
我们先把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怎么去，再和大家提醒一下。
嗯，好的。
对，
首先可以在网上看见。
对 ，swty1180.com， 网上可以看见它的地图。他就在这个59跟8号路休斯顿的西南边，从中国城来呢10分钟之内一定开到了。现在有个很大的指标，就是卖电器的那个 Fry's F-R-Y Fry's 开了个大店在那个地方，哎，教会就在 Fry's 的下边，所以呢你只要找到 West Belfort， 从中国城来经过 Fry's 有一个小红绿灯，别动，继续走，下一个路口向右转就到了，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如果听众朋友知道 Fry's 怎么走，就肯定找得到。
对，但是来教会不要去买东西了，可以了，人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12月30日下午2点钟在华人基督徒教会开这个培训班。那如果还有问题，无论是啊有关于要预备什么设备啊之类的，或者怎么来，请打电话，
请打电话
281-561-9747，与世外桃源相关，还有99之遥团队一切有关的活动，以及我们所做的任何东西，通通都是免费的，什么都别担心。
电脑需要自己带啊、
哦，没办法赠送电脑。但是你要是没圣经，
我们
可以送你一本圣经。
我们只赠送圣经，还有世外桃源的 CD。
对对对 对，哎，这下我真忘了我们为什么讲到这儿来了。
再这么讲下去，节目就要结束了。
那就先插播吧，赶快让二山子上来。听众朋友，咱们待会儿再谈。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咱说了，我最怕别人记我。嗨，其实啊，还有一种人，哎，最怕别人不记他。这区别在哪儿呢？那区别可大了去了。像我这样的，一天到晚做坏事，记下来的话，那就是一本黑账，叫罪行累累啊。谁愿意让人看这个呀？我这涂抹还来不及呢，实在不行咱们也得篡改篡改。所以说坏人怕别人记，没有比别人记不住他更好的事儿了。所以您知道我为什么信耶稣了吧？您也该知道我为什么一天到晚上赶着唠唠叨叨的劝您信耶稣了吧？如果在内心深处您诚实的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没法救的人，那您呢，快跟我一起信耶稣吧，因为他可以把你的罪孽完全的涂抹掉。因着他所为你付出的赎价，你可以在圣洁的神面前看为是义的，看为是清洁的。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恩，在天下人间除了在基督耶稣里边，你哪儿也找不到这个。相反，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是恶人，是坏人，觉得自己是好人，是义人的那些呀，他们就不一样了。人家一天到晚做好事儿，比如说什么助人为乐，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加上勤俭节约等等等等。您要是一口气想把这好事儿给念得完的话，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些好事儿做出来，不管是人前人后的，如果你不记的话，那不是人家就白做了吗？做好事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让人记呀，让人家知道。从正面角度讲，那是树英雄立榜样，让大家学习。事情不仅仅是这件好事的本身以及受益人所得到的益处，那更大的影响是在于宣传，在于把社会当中所有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都带动起来做同样的好事，这样的话社会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和谐嘛。可是呢，做好事难，做好事比做坏事难多了。它难在哪儿呢？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在于这个好事啊没底儿。做一件好事你就得老做好事，因为你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诚实可爱的好人了嘛。这标签一贴在你自己头上的话，您就累了，人家就期待着你一天到晚的老得创新记录，做好事出来。你要是哪天不做好事了，人家就说你变坏了，退步了，停止不前了。什么叫先锋，什么叫标兵啊？要不然墙上那些锦旗和奖状干什么用啊？所以好事一开始做，您就刹不住车了，一直做到死，然后大家都觉得你就是英雄啊，你就是好人呢、啊，那都是应该的。可是做坏事就不一样了，坏事你可以想起来就做一件，哎，你不做坏事的时候，人家说你好，人家说你改邪归正，人家说你进步了，你看没有？不出力不干坏事的时候，反而别人表扬你，您说这世道邪乎不邪乎？所以在现在这个文明的物质社会当中，好人实在少了，好人难找啊，好人跟金丝猴大熊猫似的，都快绝种了。什么锦旗啊，奖状啊，敲锣打鼓，胸前带一朵大红花啊，这都喂不饱这些好人了。现在这日子口，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四处学么钱去。什么叫学么钱？学么钱就是弄钱，就是找钱。弄钱不是挣钱，挣钱是弄钱的一种，弄钱包括各种各样的手段，只要能把钱弄到手就行。所以面对所谓的好人，您要是不把那个轻飘飘在空中飘扬的锦旗变成沉甸甸的奖金的话，哈，那谁愿意当好人呢？现在年轻人心目当中的榜样和偶像是什么呀？不是明星就是大款，那些人变成真正对社会有贡献有影响的了。其实他们这些人明明是在社会当中捞的最多抓的最狠的，他们反而成了榜样了。学雷锋做好事不求名不求利的那日子啊，一去不复返了。那有没有人想当好人呢？当然有了。如果您问100个人，100个答案都是我愿意当好人。包括做了一辈子坏事儿的人，他也愿意当好人。谁愿意当坏人呢？就是当坏人的话，也希望能当一个好的坏人嘛。就是自己不好，也希望别人说自己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想做好人，被别人认同，是人心里边的一个自然要求。那个叫良心，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种在里边的一个东西。你要不觉得自己好的话，你心里头不踏实，你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在行为上表现中，真正把好人的这个好事儿 给做出来是相当的难的。刚才咱也说了，只要一开始做那就没完了，好人好事的谁玩得起呀、啊、代价太大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乎啊，就得让信仰啊宗教啊来补充心灵里边的这个空虚。所以各大名山大庙里边的香火现在可是旺得不得了啊，无论是穷人无论是富人，烧香磕头的都上赶着的往那儿去送钱去。为什么呀？买个心理平安，买个内心平衡，花钱消灾图个吉利，或者说是捐钱立个功德。说到功德的话，那名一定得记住，这下子各大名山庙院里边的功德簿可就一天比一天的厚起来了啊。今天我不在这儿讲那些领了证盖了章政府保护政府允许可以去烧香磕头捐钱的名山大寺，那些个香火钱那是支援国家建设，功德簿上的名字上不了天，起码能留在地上啊，等到猴年马月的多长多长时间以后，谁翻那本的时候还有一个，嘿，张某李某王某哟，您看这还有我二大爷的名字呢，捐了什么什么钱，修了哪块瓦，弄了哪根柱子，谁谁谁，一说一看多光荣啊。那今儿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利用这种人们想被记载在功德簿上的这种心情骗人骗钱的事儿。前些日子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判了一个这样的案子，这是一个诈骗案。有这么一对姓李的兄弟，看到财源滚滚的流入全国香火最盛的这灵隐寺，心里头不落忍，想帮他们一把，自己呢就在杭州市西湖边上开了一个叫香园的工艺品店，卖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这是合法的，全国各地那是多如牛毛啊。可他跟别人不一样，人家有品位，而且特别聪明，他把店的内外啊装饰的古香古色，就像个庙似的，信男善女们一进去膝盖就发软，想跪在地上磕头，这叫什么？这就叫贱。您说这哥俩不宰他们宰谁呀、啊、所以人家店里面所卖的工艺品纪念品呢、啊、都是所谓开了光的，那还有大电视一天到晚放着这开光仪式的录像，同样一个东西，开过光的让大和尚摸过念过的和没开过光直接从工匠手里出来的那就大不相同了。什么不相同呢？绝不是质量，只是价钱。这哥俩不但如此，他还把只有初中文化这弟弟啊说成是解签大师，坐在店内摆个架势解签，有什么疑难问题的您抽签，哎，他到那儿去给你解，整个一江湖的算命先生。可真有人愿意上这当啊，你赖谁呀、啊、什么叫愚昧啊？愚昧就是上赶着让人家骗，自己非到那儿抽签去还让人家解。那当然您知道这解签的答案是什么了吧？这哥们套一套僧侣装，剃了头，坐那儿冒充大和尚，让游客们必须得烧高香，不是求就是请这些个摆件挂件手镯，才能够消灾去难，逢凶化吉，来保福和增福。卖那些个开过光的东西那就是天价，还谎称说这是庙宇，不会乱开价，菩萨面前不能还价，这些钱呢款呢是捐给菩萨的。你要心里头觉得不平衡呢，为了确保客人们心理平衡，他们就让游客们在功德簿上签名，这叫什么呀？收了人家钱把人家臭揍一顿，然后给人涂点红药水，粘上一个创可贴，拍拍客人肩膀让人家高高兴兴的走，还鼓励他们下次要再来。您说这些人可气不可气？我觉得呀挺可笑的。这不是执法人员把他们给抓了吗？噼里啪啦算盘一拨楞，算出来他们在短短时间内就骗取了游客38万余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让我解释啊，那是因为他们聪明，叫借地生财，近水楼台先得月，人家杭州人又在灵隐寺边上，许你灵隐寺大赚特赚，我们小老百姓怎么就不能把头给剃了呀？配一块黄布他就有人信，我们小赚一把有什么错？那为什么他今天又倒霉了呢？你要问我呀，我的解释就是，谁让你没拿证没领本呢？您骗人的历史不够悠久，您要是运气好能挺过这前几年来的话，您就可以弄假成真，正式载入史册。可是错误犯在哪儿了呢？ 那就是你净想着让别人在你那儿烧高香了，您没去烧香。你要把宗教委员会和旅游局买通了的话，今天您不就不坐在法院庭审了吗？今儿咱不说骗人的人，咱就说这些被骗的人，咱不就想积个功德吗？没时间自己做好事，最短的途径最有效的方法就直接拿钱买啊，钱一放在箱子里，名字就记入功德簿了，这个庙里放两块，那个寺里头塞两张，弄不了几年您的大名就遍满全天下了，玩完全中国的玩亚洲，玩完亚洲的进欧洲，然后向全世界发展，让咱这花钱买来的名字记满地上所有的功德簿。如果您真是这样一个慷慨解囊的人，我佩服您，我敬畏您，但是我在这儿劝您一句，您的名字可千万别漏了天上的那生命册，那个可是不用花钱的，而且花钱你也上不了，只有通过信心，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在他的里边重生得救，弃绝地上一切的偶像与宗教，那样的话，不但是你的名字可以存到永远，乃是你的灵魂一直存到永远，与真神同在。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真在你自己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齐木啊，我已经想起来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刚才就是说到什么啊？
啊，说到存档这个圣经嘛，那我就把圣经当作一个它特有的文件。
对， 对， 对，
那我归纳演绎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存成原样的档就可以了呢？
哎，现在麻烦就在这里啊！我们在网上被问了好几次，有一个问题啊，拿出来做例子蛮好，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一定需要十一奉献？
哦，对，我也看见了。
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离婚可不可以再娶？
哎呦，
这种通通都是要戴钢盔的问题。
好，蒙哥等会去戴钢盔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从十一奉献这件事情来讲呢，因为有很多的教会在教导这样的做法啊，我们
就教导十一奉献，对不对？
我们信主之后读完圣经，心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好像要做了比较对，可是单这么做呢，有的时候觉得勉强啊。有的时候你说我十一奉献给教会，可是我看了个教会乱花钱，是不是？或者哎，我不喜欢这个传道人，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所以你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于是就开始四处请教高人。有的时候你找错门，没有高人，只有什么蒙哥小贝在这边，哎，问题也会来。这个十一奉献到底对不对？我跟你讲，十一奉献就是归纳演绎演绎出来的。
哎，怎么能这样讲呢？这圣经上不就有吗？
圣经上是有啊。旧约的时候确实有这个规矩，那旧约好多规矩了，那十一奉献到底算是什么规矩？
我想我听过的应该还是从新约讲出来的。
如果新约讲得这么清楚就好办了，这就是你在说的嘛。好多事儿啊，他就不给你讲得这么
讲得太少，
哎，讲得一清二楚，不是很简单。基督徒最喜欢是什么？哎，要是上帝告诉我说这件事这么做，那句话这么说啊，那不就简单了吗？你说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喜欢信伊斯兰？
不知道，
因为
这跟这个你是跳跃的太快了点。
我待会儿再扯回来。现在听众朋友听这个世外桃源已经听习惯了，蒙哥这个脑子里面呢，公路是乱接，那不是你跟不上，是我乱跑。这待会儿就知道有关系了。你的伊斯兰他们在美国传的时候，最喜欢说他们自己是什么？Way of life。
哦，这个我听过听过。
什么叫
他告诉你怎么生活？
Way of life， 他那个 life 不是翻译成生命，他不是生命之路，他是什么？
他告诉你怎么生活，
生活之道。他告诉你怎么过日子，每天从早到晚五次这么做。然后你听我们这个明星弟兄讲了要怎么洗，是吧？
对
啊，
对，
怎么拜？哎，什么时候干什么？无论你是总统，是贩夫走卒，是大学教授，通通一律，你把这几件事做好了，哎，错不到哪儿去。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东西讲成了这个一条一条的，就简单。
对呀，对呀，
你就不用想了，你就按着那个做就行了。
我们为什么很喜欢从圣经归纳或者演绎出一些属灵原则？因为可以帮助我们过日子啊。 对不
对？
对。那有时候就是，哎呀，这为什么圣经不就这么写呢？你看现在我们这些做传道的，有的时候讲起话来真是有把握。我告诉你，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我自己也常常这样讲。你们如果这样做就对了。尤其你到美国去念念神学院，这个白人弟兄啊，那更是有办法。呵，他那个归纳演绎那个功夫之强，
一二三四五，
哎，耐心之大，圣经每一个题目他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二三四五。
嗯，
那些演绎出来的圣经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存档。圣经被存档为属灵原则，然后当他们要使用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属灵原则再去外推的。
哦，
所以
我现在知道你的联系了，
这
些联系，
对，这样赚回来了吧？新约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我应该把每个月的薪水怎么办，没那么讲。有的人结婚好多年呐，丈夫是丈夫户头，妻子是妻子户头，对。还有的婚姻辅导告诉他们说，你们就这样做，因为万一要离婚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
那意思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想着离婚以后怎么办？
哎，他们结婚
不是铁定离婚了？
他们
哎，你都准备好了离婚了，那到时候那还不就离了？
还不就离了？没错啊，圣经就没告诉我们把每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是不是？那你说基督徒要不要奉献？在钱财上有所奉献，这个没问题，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应该有所奉献。可是这个奉献照到底是照规矩奉献，还是照感动奉献，还是照需要奉献？哎呦，这时候就需要有更属灵的人把一些属灵原则归纳给你。这一归纳呢，当然最明显最简单，从旧约里面所看见的原则，就是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耶和华。
嗯，
那这个成为一个原则之后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当你再拿到薪水决定要不要奉献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动脑筋，你就去做就是了。那它有什么坏处呢？它的坏处就是当你再拿到薪水袋的时候，你就不用动脑筋，你就去做就是了。
诶，你又讲了一遍。
不是，我又讲了一遍。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坏处，它的坏处就是它的好处。那我们就怕选错，我们就怕做错决定。所以如果有一个传道人跟你说，你就这么干错不了啊，这是圣经的属灵原则，那你就很高兴，你就很安心的，
就那么做，
就这么做就是了。尤其在国内的教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什么呢？他说你顺服领导就是顺服基督。
顺服领导这个词哪来的？
这词哪来的？
啊，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里面外推，
那我当然听得懂，我当然听得懂这个领导在共产党里是什么意思，共产党的上下
位，外推到中国教会里面来的。
哦，所以在教会里也用这个词，
用的太多了。
哦，
因为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外推的理论啊。当初神是对一个人讲话，这一个人把几十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旷野，对不对？
Yeah.
啊，这是当初神做事的原则。外推一下，外推一下，推到哪去了？
怎么推？推到现在啊？
推到现在啊！今天
那现在被新约隔了一下嘛？
就是因为新约没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易懂，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些属灵的原则往那儿推。
因为新约讲得太清楚了，人人都是祭司啊。
摩西不是祭司啊。
摩西不
是先知啊？
是是是。
那你想想看，一个教会里面要是神跟每一个人说话，然后说的都不一样，那不是很麻烦吗？
哦，所以要一个领导，
要一个领导，这个领导人比较属灵，他比较有经验啊。他如果带我信主，他就一定是我的领导。
哦，所以他得说的算。
这又是另外一个外推，这麻烦。所以他讲的我一定要听，我要是不听他的，就是年幼的，没有顺服年长的。所以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教会里面通行呢，还是一样，我们替神定了一个规矩，就像旧约的时候一样啊，神跟摩西说话，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就说了，叫神不要跟我们说话了，凡你所说的我们都必听从。可是实际上听从不听从？听
不
从，因为他不是全对，而且圣经这个秩序呢，是你自己外推推出来的。那这样做下去它的好处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啊，不用多花脑筋，天塌下来事情做错了有高个子顶着，这个领导负责上山去领下耶和华的圣言，圣经怎么解释啊，事情应该怎么办，哎，他决定我只负责顺服就好了，我顺服他就是顺服主。
哦，
这是他的好处。那他的坏处是什么呢？再讲一遍。 不重复了，
不重复了。待会儿听众朋友以为你我们录音技术出了问题。
不是不是不是，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坏处，它的坏处就是它的好处，
就是它的好处。嗯，
而且它的副作用很强啊，你逐渐逐渐你就在心里面嘀咕了，这个家伙还做教会的领导，根本就他自己的意思，还有私心，还有目的，你看看，还逼着我们要顺服，我如果不顺服的话他还不高兴。你说这个教会这个生活怎么过下去？毛病出在哪里？毛病出在外推，毛病出在你把圣经的话变成一些所谓的属灵原则。
教会的领袖领导解释圣经的话，
这就逐渐
归纳成属灵的原则。
这样讲，这个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不高兴啊，逐渐逐渐变成新版的天主教。
天主教，哎，我刚才也这么想来，而且就像天主教神父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传话筒一样。
对，问题出在我们第一，把神的话语存档成一些属灵原则；第二，我们用这个属灵原则去外推，照理说应该是很对。一推出来不对了，
等于是用另外一种文件把它，另外一种软件把它打开，那就丢失了很多东西了。
你说是不是一样？是一样。通不通？通。好用不好用？好用。可是有没有一些东西不见了？
哦，你的意思就是那些属灵原则它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
对，
哎，可能是对的，但是呢，等你把这些拿来用的时候就丢了。
就这么讲好了，神为什么要把他的话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他
同
行。那属灵原则太多了，有什么坏处呢？你在跟随主，在与神同行的时候，你不需要主了，你有你的属灵原则了。
哦，就听着，哦，
你明白这意思吗？
嗯，是是是，
方便呐，
简单而且，
也不用再每次去寻求主了。
对，
这多简单的事，咱们照章行事啊。但是圣经的话不是这么讲的，比如我们最出名的一句讲到圣经的功用，他说：“你的话是我
脚
前
的
灯，又
是我路
上
的光。”
光，请问你这里面哪一个字是最常被我们忽略的？
光字吗？
不是，
不是。
嗯，
你的话是我，哦，是我嘛？
请问究竟不愧是在世外桃源混过几天的，给你抓到了。
是我脚前的光。
哎，圣经啊，什么时候用单数，什么时候用复数，请您千万注意。
嗯，
我们前不久在讲，对不对？我们一再的会再跟大家重复，什么是波饼纪念主，什么是圣餐。他是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不是说你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单数复数很重要的。波饼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最近节目一再在强调，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单是表现在你与神之间，更是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你怎么对待你的同伴，你怎么对待你周围一切的人，那个是神打分数的标准，这个又变成属灵原则了，咱们就不这么说吧。但是回到刚才诗篇这句话，你的话不是我的属灵原则，你的话是我这个人的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你的话甚至不是直接告诉我说向左转，向右转，为什么？因为神是用他的话来引领我们，神是让我们借着这些话来与他同行。你不能拿到神的话把主耶稣给丢了。哎，你说主耶稣的话就是他，哎，你讲的没错，可是你做出来的属灵原则，你存档成属灵原则的时候，那个属灵原则就不是他了。
哦，所以蒙哥的意思就是圣经怎么写就什么样，这个节目里头一再都这么讲，
没错，
圣经怎么写就怎么念，
发给我的电邮是什么样，原样存档。你说这不够明白，
要那么明白
先生啊，弟兄啊，上帝是故意不把它写明白的，写得太明白我们都不理他了。要不要十一奉献怎么办？自己去斟酌吧。我这个教会的做法我不同意啊，这牧师我不喜欢他，我这个十一奉献我觉得好浪费，自己去斟酌吧，你问我干啥呢？
哎，蒙哥，我还是得替这个啊，提过我替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可要自己斟酌了一个月两个月， 翻开圣经读还是读不懂，就是好像跟两个月前看的一样，那怎么办呢？
哎呀，圣经的话讲了吗？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在后边说。这个声音是在后边说的，在他说以前呢，你必须照自己的揣摩去走。那会写这个信的姐妹或者弟兄，他显然是他已经向左了，他又向右了，觉得两个都不对，所以他就赶快写信来问蒙哥。蒙哥拒绝做，蒙哥也不是你背后的声音。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举个简单一点例子，
简单一点例子，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傻乎乎的，向我要钱的我就给，圣经不是讲了吗？
哎，我怎么早没碰见你呢？
我就是因为我这样做，所以你早没碰见我。街上要的给，来信要的给，哎呦，那时候还不知道，很快就发现这个美国很厉害啊！你给一个机构呢，十个机构都知道你了。
哦，你是在说那种钱你也给的是不是？
给呀、
啊，
怎么不给呢？
你信里收到的，然后他说要钱的，
啊、
然后你就给。
哎，我
那我保证，
你这来美国这个
每个月都给。
来美国，人家写信专门写信请求你参与他们的事工，对这件事情有负担，抬举你了。我这个人在美国哪里会收到信呢、啊？
哦，然后你奉献了一次，然后他就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就
奉献给这个机构，怎么那个机构也知道我的名字？那再给那个机构吧。哎呦，越来越多啊！
对，
马神给我这么多奉献的机会。开始的时候觉得蛮不错的，但好景不长，问题
不够了，
问题出，钱不够的话不能抢着不属灵。
哎，这怎么不属灵呢？你银行里是
这足够啊，我不够你还得凭信心走下去啊。正好又赶上教会要建堂，我们这个需要多少经费，如果除一除的话，每一家每个人多少钱。他不是规定你这样做，他建议你
这
样做。
但是
这
么告诉你，
他这么告诉我们
啊，就差不多相当于
哎，那做学生真的是没什么钱。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建议，他说这一把椅子50块钱，你来聚会至少得把自己这把椅子奉献了。哎呦，这么一说呢，你知道这个椅子平常坐得很舒服啊，那一天就坐得不舒服了。
因为那是50块钱一把。
对啊，我跟我太太一人50块，他的50块，我的50块，他的还没给，我的也还没给，那咱们换换位置吧。你先借我坐坐，我的先借你坐坐，还是不行，要么我就给，要么别在这坐了。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那时候没有世外桃源可以投书啊。现在听众朋友看我们火力很强啊，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什么事情都有答案。嗨，你别这么想。
就像你刚才说的，最好你世外桃源别成为他们后面的声音。
我不是你们后面的声音啊。
对，不是后面的声音。
我们自己都没有声音了，那是我们怎么办呢？哎，就是四处打听，问传道人。哎，有一次问到一个老先生，一个老传道人，他倒是他给我们的答案在当时帮助了我。但是请听众朋友注意听啊，这是他给我的答案，我觉得是主借着他向我说话，我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属灵的原则交通给别人，交通给大家。他就笑眯眯地给我们讲，你要做事情啊，总要有圣灵的印证啊。怎么说呢，他的重点不是在乎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要去花多少的功夫辨别是不是出于圣灵的，我要是能辨别我就不来问你了，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奉献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是一件心甘情愿的事情，当你这样去奉献的时候，你应该有圣灵的平安与喜乐来作为你的印证。显然你们这样做，做到最后呢，没有膏油了，没有那个圣灵的平安喜乐在你们里边。奉献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我做的时候很乐意啊，因为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嘛。可是显然他的意思是说，那个甘心乐意啊，不单在你奉献前应该有，在你奉献之后啊，还应该有主给你的平安喜乐。你可以照着这个方式来试试看啊。这一听呢，我们觉得说那以后我们就这么做吧。我们这么做之后，他果然有一些他的好处，就是 至少呢，我不再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律法的事情，我开始慢慢去思想什么叫做活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这是圣经的话了啊，圣经替我们写出来的原则了。他说你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什么东西变成律法就麻烦。主知道我的心，因为主耶稣从来不误会我们，我们愿意奉献，
对，他知道，他能看见我们的内心，
我们愿意奉献，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是不是？因此我们很希望我们所奉献出去的钱财也好，时间也好，精力也好，我们希望能够怎么讲，用台湾人很喜欢讲的话，一步一脚印，能够稍微看见点这个奉献是有价值的。你要是单单叫我用信心说不管你怎么奉献，你奉献出去就好了，其他事情不是你的事你别管，哎，这个对我们有点为难。
哎呦，那是有点难哦。
哎，我们就比较开始注意哪一些事情是在我们心里面有真正负担的。啊，这不是讲玩笑话，如果我继续照这个律法的奉献下去啊，
哎，
那我们后来真的见不着面了。
哦，
那时候你在念的那个学校，我开车去呢也得100里。那个时候这个公路还没修好，你们整批人都还没有信主，我们要做饭要做菜，哎，我们一对小夫妻这钱哪来呢？省下来了，怎么省下来？从别处该奉献的没奉献，跟我要的没给，十分之一也没好好算，该买的椅子没买。该捐的砖头没捐，哎，省下来做这事儿。
哦，哎，那别人就有，这还是有个解释，就是说你借着这个传福音就奉献给神，对吧？
那个别人要怎么解释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一个新约的信徒，神是要他全然献在坛上，不是叫他十分之一、十分之二这样算。
是，
我也可以跟你保证。你若是活在恩典底下，不是活在律法底下，那你就会看着需要而给，而不是看着能力而给，给到最后的结果肯定远远超过你原来所打算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二。
你看被我这么一解释就成属灵原则了，
啊，对对对，
是不是？
以后这个问题就不在我身上了。
不解释了，不解释了。
对，因为最后我决定我不要用这些原则来存档，我用神的话来存档。
嗯，
这个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你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是，
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心里面并没有定罪啊。个人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
你就说你这样做完之后，你心里是有那个平安的。
我有平安，我有喜乐，
有那个平，有那个喜乐。
但是我有平安有喜乐，并不表示我这样做就是一个对的。我不能以此称义，我也不会把这个做成一个属灵的原则去告诉别人。
也不是说别的人就一定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原则来做。
对，就是本节目内容呢，世外桃源概不负责的意思。哈，你听了，你觉得说，哎，你想学样，你到时候别怪我哈。
啊，就是你要学样，你要自己去得着那基督的平安。
对了，对了，
可以学样，但是
你
要自己去得着。
你今天听我讲的有道理，你去跟你教会领导交通，他一讲，你又觉得他讲的有道理，这下你就更不知道怎么办。
哦，
因为我们在讲的这些东西不是教你怎么顺服教会的领导，你如果要把那个当成属灵原则，没有人能说那是错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没有办法说那个是错的，
只是说呢，那个是不是圣经话语的原样存档，不是，是圣经话语变成一些归纳演绎的属灵原则存的档，再从这个属灵原则外推出去的结果。
嗯，
那到后来我们就拒绝这样做了。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当神没有讲得更清楚的时候，他有他特别的目的，我必须尊重这件事情。神不可能事先不晓得我们到时候有这个问题，我们很愿意回到旧约的律法里边去。你给我讲清楚啊，一年三次守节，我就一年三次到教会去，十分之一奉献就奉献吧，这多简单呢，啊，a way of life。是不是？
哦，
哎，
哦，所以哦，这回又跟那个伊斯兰的 way of life 连上。
做节目一定要会前后呼应，要不然人家觉得你乱讲，人家觉得你想到哪儿讲到哪儿。
现在终于明白了，
哎，对，
连我才刚明白，
不错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
哦，节目时间又到了，哎，你是不是还没有讲完吧？
还没讲完，下次再推啊。
哦，下次再推哦，实在不行就周末推，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哈，我们有两个重要的，
有两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是吧？
对对，第一个属灵原则是12月30号，
对，
下午2点，
对，
计算机培训，
计算机录音培训，对，
计算机录音培训。周末版是什么时候开始？
周末版1月5号，二山子正式登场。哦，所以新年新计划，
对对，
听众朋友，新年新计划，请把这个星期六早起摆成您最重要的计划，因为二山子现在已经开始睡不着觉了
啊。这只是计划，不要当成
原则。这个不是属灵原则，这是属灵目标。
属灵目标，嗯，
对对，
好，属灵计划，
嗯，好吧，我们今天就扯到这了。
好，好，那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